紧紧注意讲话的内容，找很多参考书来证明、来支持神的存在是不够的。我们还要注意讲话的方式，用什么样的讲话方式呢？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，要用温柔和敬畏的心。敬畏这两个字也可以翻译成恭敬，在 NIV 里面翻成 respect。 用温柔和恭敬的态度，实在是我们传福音的关键。不仅是传福音的一种方式，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。用我们的生活方式来传福音，就是在同别人沟通交流的时候，随时以温柔恭敬的态度来对待别人。上星期我们提到，我们传福音是一个团队的工作，不是单干。我们是福音的团契，我们彼此是福音的伙伴。慕道朋友来到我们中间，他们被感动的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因为我们的背景不同，我们的学历不同，我们的家庭出身不同，但是我们能够相爱，我们能够在一起像弟兄和姐妹，这是多么有说服力的一种见证。世界上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，到处你可以看到这个障碍，你到处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隔离。我们就是要突破这种障碍，用什么方法去突破呢？就是用温柔和恭敬的态度来对待人。我们有些人是很有学问的，这个 IQ 很高，智商很高，但是不大会做人，别人不喜欢同他在一起。为什么家是温暖的呢？因为你喜欢同家人在一起。这就说温暖有一种吸引力，温柔有一种吸引力。夫妻关系就是一种伙伴关系，在这个关系中我们学习什么呢？我们学习讲话。我想夫妻之间大部分时间都是讲话，不是讲话的内容。你仔细听这个讲话的内容，如果你有机会去听夫妻讲，这个内容非常平淡，没有什么意义。讲话的方式，什么样的方式？温柔和恭敬的态度回答对方，对你的太太，对你的丈夫，一种温柔的态度，一种恭敬的态度。讲话非常重要，但是很多人重视的是讲话内容，不重视讲话方式。知识分子喜欢讲理，我们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，我们道理一套又一套，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讲话的内容啊。第一点，第二点，第二点里面分三小点，三小点里面再要分。过去啊，我同别人讲话常常发现有一个情况，讲了很多话以后，他好像根本没听进去，他这个耳朵进去，他这个耳朵出来，我搞得很困惑。我准备了好多，讲了好多，他根本没听进去，什么原因呢？我开始总归是怪别人啊，你不注意，你思想不集中。后来我学习了那个心理辅导学，学了那个心理辅导学，我才知道原来啊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7%是语言。我以为100%是语言，我讲一大堆话他就接受一大堆话，讲100句话实际上人家只听进去7句话，那么剩下怎么沟通呢？55%是你身体的动作，你的肢体。你不要看这个语言的内容那么重要，身体的动作更重要。你的表情、你的姿势、你的头怎么动、你的眼睛，还有 还有38%是语气，讲话的时候停顿加重，这个声音大和声音小都起作用。哎呀，我才懂了，这个语言的内容不是主要的，语言内容只占7%。我们很容易，我想大家都懂这点，很容易从别人的身体动作，从别人的表情，从别人的神态来猜测这个人的心理，是不是啊？你能够猜一个人，怎么猜？就看看他的样子。这个是理论的，我们来举个例子，很具体的例子。比如说，你对一个朋友带着微笑，笑眯眯的，眼睛呢注视着他，眼睛不是朝外面看，也不是朝上看，你对着他看，很诚恳地说：“你很聪明。”你讲这句话，再来换一下，你同样讲这句话。如果你说同样的话，眼睛向上，嘴巴向下，你好聪明。两句话完全一样，内容完全一样。第一句话是表扬，第二句话是什么？讽刺。你看嘛，我们很重视内容，但是这个语气不同，把这个内容完全改变了。虽然两次说的话一模一样，但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。我们要用温柔的态度来接近人，不是一种傲慢专横，要给人应有的尊重，还要在神面前，因为我们讲话神也在，在神面前要有一种敬畏的态度。对于很多的听众来说，你讲话的态度比讲话的内容重要，只有当他们被前者吸引的时候，他们才会真正的听到后者。只有他们被你讲话的态度吸引的时候，他们才会重视你讲话的内容。谈话必须是两个人，谈话不可能是一个人。只有一个人的话，那叫自言自语，不叫谈话。谈话的对象不要把它当成是一台录音机，你讲他就听，他把你完全录下来，录到脑子里去，然后回家好好思考。他是一个人，你要关心他，你要尊重他。所以温柔和恭敬实际上是一切谈话的基础。温柔的人他要比较敏感，他敏感在什么地方呢？他能够了解别人的感受，他能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。我们叫什么呢？我们叫他这种东西叫同情心。同情心是人们互相关怀的一个基本条件。你要关怀一个人，你叫同情，你不同情别人，你怎么关怀呢？也是融合的人际关系的基础。我们在学这个辅导的时候啊，老师告诉我们，有很多的儿童他们有困难，为什么呢？他们一直是以自我为中心。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学生到了学校里，到了班级里，他不能适应，非常困难，所以需要把他们请出来，请到另外一个教室，这个叫辅导室，专门辅导。辅导什么呢？就辅导看脸，看脸色，我们中国话叫色相。很多人不色相。什么叫不色相？不会看人的脸。很多小孩不会看脸，英文叫什么呢？英文叫 read face， 从人家的脸上来读一下。如果你去参观那个学校，那专门有辅导的啊，有辅导老师，那你就知道，进了一个房间，在这个墙上挂着一个很大的一幅画，这个画上面很多小孩的脸啊，有的脸是这个微笑的脸，有的是欢喜的脸，有的是发脾气的脸，有的是愤怒的脸，有的是悲哀的脸，一个个脸，中间还有一面镜子，看什么？看他小孩子自己的脸，把你自己的脸和周围的脸比较起来， 这个小孩子在这里面慢慢学习怎么摄像，怎么看脸色。这个小孩子成长了以后呢，他就变得愉快起来，他能合群。一个小孩子自我为主，他根本不懂人家脸，看也不懂啊。你不管妈妈是生气了，他以为你高兴啊。小孩子需要懂摄像，小孩子需要懂去看脸色，需要有一种同情心，需要知道人家现在处在什么状态，需要有一种设身处地的想法，他成长以后才慢慢的能够融入这个社会。其实我们大人也一样的，我们很多大人也不会看别人的脸色，我们只是看，我们自我为中心惯了，我们不大了解这个人现在在干什么。觉察能力，觉察别人的一个情况，这个觉察能力非常重要。在心理学上叫这个觉察能力等于1 1 2 3 4 5 6，一其他所有的优点都是这个一以后的0。你很聪明，很有才智，加个0。你家庭背景很好，很有传统，家庭很有教养，再加个0。人际关系很好，再加个0。那么多少了？3个0一加1000分。如果你这个决策能力很差，前面是个0，后面再加3个0，0000等于0。你体会吗？今天有很多人决策能力很差，其他都很强啊，IQ 很高，智力很强，很聪明。从这个 EQ， 现在很时髦的叫情绪的智商，从这个情绪的角度来说呢，这个知觉，这个觉察能力非常重要啊。英文说呢，这个觉察能力是唯一的。 Awareness is not everything, it is the only thing。从这个情商的角度来看，这个 awareness 能够觉察别人，能够对别人有一种这个觉察的能力，太重要了。你会看脸色吗，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？你很大了，你不需要到小学里面专门去画很多海报来看了。你会看吗？当你同别人谈话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人家现在是高兴呢，他是不高兴，愿意听呢？你知道有的人对宗教对政治非常敏感的，你看他的脸色你要知道，当你一谈宗教的这个课题，他马上要激动啊。在这个时候你马上要转移话题，你不要继续，你继续下去就是这个等着火山爆发了。有的人缺乏决策呢，我自己有一个体会，我曾经遇到过一位讲员，我们两个人在谈话，哎呀，他真是海阔天空啊，谈的真是滔滔不绝的啊！人家就看见我们两个人，他以为我们是老朋友了，在一起很久了。他谈了半天，他突然问我说：“你姓什么？”我真想告诉他，我姓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继续谈吧。今天我们常常跟别人谈话的时候，谈了半天，我们也会问一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知道这个 IQ 和 EQ 这两个差别非常重要吗？ IQ 就是智商很高， EQ 就是这个情商很高。差别在什么地方？我用个最简单的话来给他分别。这个你跟 IQ 高的人谈话，谈了半天以后，你发现他好聪明啊。你跟一个 EQ 很高的人谈话，谈了半天，你会发现什么？你很聪明。所以你自然会喜欢跟那个 EQ 高的人在一起嘛？你怎么会喜欢跟 IQ 高的人？你一个人很聪明，你去聪明去嘛？所以人人都喜欢跟 EQ 高的人相处嘛？什么叫温柔？保罗在哥罗西书中劝我们说，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温柔非常重要啊。亚里士多的这个希腊的哲学家，他对温柔有非常深的研究，他非常重视温柔，他认为这个温柔是作为极端的之间的一个平衡点。 两个极端的平衡点。温柔是他用来定义每一种品德的一个方法。他认为温柔就是极大的愤怒、极度的愤怒和毫无脾气之间的一个中庸之道。有的人很容易发脾气，像我一点点小事就发；有的人从来不发脾气，天塌下来都没有什么。这个温柔就是在中间。温柔，它的根本的意思就是温顺、柔和，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不要轻易发怒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圣经并没有说不可发怒，生气是一个正常的情绪表现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生气，我想很少有人不生气的。那很容易，难的是什么？难的是你发怒的时候的对象对、程度对、时间对、原因对、方式也对，这就很不容易了。你要发得正在火候上，发得正在时间上。大卫有一次发自内心的赞美，他对神说：“神啊，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。”在撒母耳记下22:36，大卫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国王，他非常伟大，非常了不起，强大。他明白这个强大怎么来的，他这个大怎么来的，是神的温和使他成为强大。一个作家McLaren 他也这样说，他说我们是基督的战士，我们要成为祭司，我们要为神的国度去征战，我们不能只穿着那个叮当作像的那个闪闪发光的盔甲军装，拿着锋利的刀尖，我们也不能带着那种粗暴的态度热衷于跟别人做无谓的争吵，而是靠温柔来取得胜利。你要传福音啊，你要告诉别人这是福音啊，你一定要温柔，还要恭敬。彼得在写信给那些姐妹，当时在彼得那个时代，很多姐妹他们的丈夫不愿意听到，那些姐妹觉得跟那些不愿意听到的丈夫相处好不容易啊。今天我们很多的姐妹很追求，愿意听到，愿意追求，但是难的比较难。彼得怎么勉励他的？彼得说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。彼得说，姐妹们，你要忍耐，你要有长久的温柔，你内心要安静，你不要靠打扮，不要靠穿戴，穿戴再美起不了作用，影响不了人，而是要你长久的温柔和内心的安静。神十分重视一个温柔的态度，安静的灵。神非常看重一个温柔的妇女。我们主耶稣他也给我们留下榜样。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。我们的主耶稣他本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啊，他来到人间，他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基督的一生都在表明他是完全的谦卑。他说，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，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，我不求自己的荣耀。他不要荣耀，荣耀不属于他。主耶稣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你第一次读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像我一样？我想这个温柔的人怎么会承受地土？温柔的人应该地土很少，都给人家拿去了嘛。 温柔的人要吃亏的，温柔的人要被别人欺负的，怎么能够承受地土呢？这个世界是一个强人的世界，你要做好人，做老实人，要被人看不起的。现代人在他们的语言里面，温柔这个字不是一个好名词的，温柔这个字是没有骨气，是软弱的意思。但是在主耶稣那个年代，这个温柔这个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德，这是一个希腊名词。如果要用另外一个词来定义它一下，温柔什么意思？有人问，到底什么叫温柔？有人就给他这样定义，温柔就是无私，用无私来表达，没有私心，没有思念，没有私意。当你认真想一想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字非常重要。耶稣讲得非常正确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你看看我们周围的角落里面，在动物世界里，那凶猛的大象叫猛犸象，它现在已经绝迹了，没有了，但是呢，温柔的绵羊还在吃草。在人的世界里面，在人类社会里，你看看那个拿破仑多少厉害，法国的国王要征服世界，他自己做的见证，他这样说，当那些根基于武力的王国纷纷毁于一旦，变成废墟，建立在爱中的耶稣基督的帝国却安然无垢。巴比伦在哪里？希腊在哪里？罗马在哪里？大英帝国在哪里？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必承受地土。在属灵的世界里，我们注意到也是这样。约翰说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，一个非常温柔非常谦和的一个人，就是施洗约翰。他非常伟大，这个人在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当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，所以历史学家约瑟夫认为，每当约翰的名字被别人提到的时候，他的思想还继续的给别人带来影响。耶稣称赞约翰是大过任何一个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女的生的超过约翰。然而这位施洗约翰见到耶稣的时候，他没有宣扬自己的伟大，他反而差遣门徒到耶稣那里去，告诉他的门徒说，耶稣必兴旺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那么人家就问这个约翰，那你到底是谁呢？他回答说，我什么也不是，你们能听见我不能看见我，我只是一个声音。哎呀，这位施洗约翰，这么伟大的一个施洗约翰，他是多么的谦卑温柔。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空前的时代，我们有伟大的宣教士，我们有伟大的传道人，我们有伟大的神学家，我们还有伟大的基督徒。我们渴望高位，我们渴望显要的职务，我们想要一些头衔，希望被别人重视，但是基督已经不能被人看到，被我们挡住了。保罗称他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温柔和谦卑在哪里？我们不仅要用温柔的态度来分享福音，我们还要尊重别人，我们要用恭敬的态度。我想这点也是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的一个时代，这个时代不容易啊，这个时代是充满着对福音有敌意，充满着怀疑一切，什么都不信， 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要为我们的信仰辩护。每个人都在辩护，不过辩护的方法不一样。我们大家都对神学不是内行，没有人说我是神学家，很少。你是科学家，你是教育家，你什么家，很少人说我是神学家。但我们每个人对神学都有一套观念的，没有一个人对神学他没有一套的，包括非基督徒都有一套的。你看看，你讲神的时候，他马上说你的神不是这样的，神不应该这样，他也知道，他不信神，他都知道神是应该怎么样的。所以神学上的争辩最容易令人大动肝火。宗教见解的差别常常会使双方变成敌人，是这个样。历史上多少战争就是由于宗教的原因产生的。所以我们在介绍基督教的时候，我们为真理辩护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一定要用爱心来进行。有人这样讲，我觉得这句话讲得蛮好，他说人不讲理啊是一个缺点，但是人之讲理啊是一个盲点。好多人呢只讲理，人人都觉得自己有理，所以我们要非常耐心的来表达我们自己的看法。我们要忍耐，不要一种骄傲的态度，好像只有我懂，我全知道。我们要忍耐，一般的忍耐还不够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要用百般的忍耐，要一百般的忍耐。保罗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这样说，提摩太后书四章说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我们不能自以为了不起，自以为我什么都懂来维护信仰。神非常尊重人的自由意志，你看看吧，神这样尊重人的自由意志，我们也要尊重别人的自由意志。所以神用信心这个办法，什么叫信心的办法呢？就是一种选择。人可以自由选，从来没有，神从来没有强迫人选择。你可以信仰基督教，你可以信仰佛教，你可以信仰无神论，你可以信仰进化论。神要我们的是尽我们的责任，要我们的是忠心。神不是要我们成功，神不是要我们带着果效。很多人非常重视果效，你尽了你的权力，你忠心了，神就要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。再过两年就是马吕森英国的宣教士到中国来200年，我们中国的福音就是从他开始传出来的。马吕森来到中国50年的时间，这带领几个人信耶稣。马吕森是一位非常忠心的宣教士，我们中国的，我们所有全世界的华人都不能够忘记马吕森。我们要忠信，我们不是强调果效。如果我们这样看，我们就不会一天到晚为着果效而患得患失。公元300年，信耶稣的人要被杀，基督徒受到迫害。公元400年，不信耶稣的人要被杀，因为罗马的皇帝信了耶稣。当时的人们非常着急，要把这个福音传遍全世界，要很快的在地球上建立基督的王国。这是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，信仰成为一种商品，强迫别人来接受，不仅不尊重人，同时也失去了信仰的价值。中世纪长达1000年黑暗的时期，这就是替天行道的结果。耶稣要我们作为他的代表去传福音，这是给全教会的命令。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我们都是在这个命令之下尽忠职守，用我们一切的能力， 用我们一切的财力把福音传出去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时时刻刻问自己的良心，你是否尽了自己的责任？这个责任是重大的，这个责任是严肃的，这是责无旁贷的。但同时我们也要小心，我们不要忽视神的主权。我们要常常记住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，但不可忘记救人是神自己，使人听福音叫人信耶稣乃是神。我们传福音的工作只不过是他的方法，拯救人的能力不在乎工人，在神的手中，这一点千万不可忘记。虽然关于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，这是一个神学的难题，没有人能够完全的明白，能够完全的解释，但是你的生活会反映出来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。没有一个人能够回避，每一个人都在回答这个问题，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。如果我们忘记了产生果效的是神的主权，我们就会以为传福音的果效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忘记了只有神赐给人信心，我们就会以为叫人悔改不是神，是我们。最后决定的因素就在我们传福音的方法。我们要想办法使人悔改，我们要想办法使人觉知。这样的思想发展下去很危险。我曾经听到在加州有一个教会，他就是这样，你能够带多少人来信耶稣，我就教会就给你办绿卡。我们与别人分享福音的过程，也是我们自己提高的过程。我们应该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，我们也应该仔细的去思考信仰的内容。我们应该清楚的表达我们所信的，我们的信仰必须是我们自己第一手的经历，不是第二手的、别人的、听来的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对自己的所信的是什么、为什么要信，都讲不出来。所以我们要好好准备。彼得提醒我们要常做准备，为自己的信仰做出合理的解释。我们一方面要对别人有恭敬的态度，同时也要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。神是如此的伟大，我们对他的认识还十分有限，所以要用谦虚的态度来分享信仰，不能表现出一种什么都懂、傲慢的样子。今天的经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在彼得前书三章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这样一段话，耶稣死了以后，他的灵去给在监狱的灵传福音。所以在使徒信经中，如果你读到使徒信经，你知道有这样一句话，耶稣下到阴间，耶稣降到阴间，就是这段以这段经文为依据的。这段经文不单是彼得前书，有人这样说是整本新约圣经中最难解释的一段话。耶稣真的下到阴间去传福音吗？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死了以后都有机会再听福音吗？好多问题啊。有的学者做了研究，他们在希腊文里面很好的推敲，他们觉得还要加进去一个人的名字，就是以诺，因为这很可能是一个希腊文的冠词和一个希腊文的前置词，这两个字加起来的跟以诺的名字很相同。好多人做了研究，包惠元牧师说，你看解经书，每一本解经书讲到彼得前书第三章的时候，讲到耶稣下阴间的这个问题都不一样。过去我也很想研究，一直没有实现。 我们的知识总是有限的，不要太自信，要常常带着谦虚的心来分享福音的奥秘。虽然我们不是什么都懂，但是我们的生活是信仰最好的辩护。让我们用无愧的良心来面对批评，让我们用圣洁的生活，使人更容易相信上帝。不管你知道不知道，你认识不认识，你对待一个人的态度，对他有深远的影响。